弟兄姐妹及朋友们平安。今天的经文是罗马书12章9到21节。罗马书12章9节：爱人不可虚假，二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自气高大，倒要抚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主日，主啊，你让我们回到你面前听你的话，主以你以你的话语来创造诸世界，你的话语安定在天，永不动摇，你的话有能力，主啊，你也把你的话启示赐给我们，主让我们今天来聆听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你话语的能力再次来指教引导我们，在我们的身上产生功效。主啊，我们知道你的话不突然返回，主你让我们领受了你的话，我们也按照你的话语去做，我们就真的体会你的心意。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以前上这个化学课的时候，在中学了，当然我不知道，可能那些有读过化学的，你会感受是有时候是相当的这个枯燥啊，很多的这些所谓公式哦，什么东西加什么东西就产生什么。然后当然其中的一个，我记得在中一和中二的时候，有一种铁叫做镁啊，翻译 magnesium，OK、okay? 啊，那个可能比较懂，中文是叫镁。如果丢进盐酸 hydrochloric acid 啊，给盐酸里面，那么会产生什么呢？氢气啊 ，hydrogen 啊，所以在那个做，我们都知道哦，产生氢气 hydrogen， 那是怎么一回事呢？当然是在那个实验室里面，你就明白了哦。突然间听到很多啵啵啵的声音了，哦，原来产生氢气有那个声音的，你就哦明白哦，这个原来是真的。真的有这样的一个亲戚这么一回事啊，所以在那一刹那，我还记得当那个实验室很多爆爆爆的声音的时候啊，在各个地方大家都在做这个实验，那个方程式那个公式呢就变成是活的，是真的了，因为你亲身体验到是这么一回事。保罗在12章2节那边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个是一个道理来的。 当然那个是真的，不过怎么样去查验神善良的旨意呢？查验就是说你去印证，去体会，去证实这个东西是真的。要查验神善良的旨意呢，不能够靠听到啊，听到很重要，不过你听完一篇道，最好的讲员，你还是查验不出神善良的旨意，也不是靠一个神学的装备去查验验证这个是神善良的旨意，也不是靠着去山洞里面呢，坐在那边冥想，那就查验到神善良的旨意，查验不到的。怎么去查验呢？第九节告诉我们，开始通过你的生活，通过你的生活，你亲身的体验经历，你体验到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然后你去选择，你就体会神善良的旨意。所以九节到二十一节一直强调善跟恶的那个对比，因为我们知道了善那个道理，我们知道了，可是怎么样去印证这个是善的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从你的生活当中去体会，特别是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呢，你能够通过今天的话，保罗主要是针对教会生活，当然后来也提到仇敌了。今天我们通过在生活当中以爱心来操练，遵守神的话，你就查验到什么是神善良的旨意。所以这个就是今天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这个为主而活的这个信仰生活呢，是以爱心来操练的，然后你就查验神善良的旨意。从四个方面，你可以像看那个讲道的大纲啊，怎么样操练这种爱心来查验神善良的旨意。第一个方面，九到十节里面告诉我们，你要看主所爱的人为家人。主所爱的人是你的家人，爱弟兄不可虚假，爱人不可虚假，对不起，爱人不可虚假，勿要善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那这个称呼我们大家为弟兄姐妹这么一回事啊，其实我们觉得很普普通通啊，反正见面就是这样称呼啦，某某弟兄平安，某某姐妹你好，我们不觉得是怎么一回事。哎呀，这种就是基督教入教之后的那种形式咯，然后大家就是有另外一个称号，比较 special 这样。不过弟兄真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跟朋友不一样。当保罗说爱弟兄要彼此亲热，他在强调弟兄有一个特征，我们是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属于一个家庭，对吧？这个是自然的意思，就是这样。不过跟朋友有什么不同呢？箴言告诉我们，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交了朋友，当然你要时常爱他啊，这是一定的。你既然有这个朋友，你要关心他，无论几时，时常亲爱，晴天阴天，他开心他不开心，你都应该关心他爱他。可是弟兄呢，箴言说为患难而生，患难而生，你没有办法选你的弟兄是谁。不过既然有了弟兄，只有一个目的，在他患难的日子在他身边，你不一定是他最好的朋友，可是你是他最忠实的依靠，这是你的弟兄。不一定是你最好的朋友，可是是你最忠实的依靠。弟兄为患难而生，我们都有这种自己的这种经历，对吗？可能你有亲人家人病重，在丧事的时候，很多家人呢就一同聚集，对吗？平时不一定很多很多沟通来往，可是在那一个时候呢一起聚集， 放下各样的那种嫌隙啊，家人与家人之间的那种嫌隙，同心来办理那个丧事。那我们如果明白这个关系啊，在主里面的这个关系，我们就真的看重。因为很多人说，哎呀，我们受洗有什么意义呢？其实弟兄姐妹，当我们受洗，当我们转会的时候的那个意义，就是我们归入教会啊，不只归入主的名下，我们归入这个教会里面呢，也是一个承诺啊。当我们站在这里，我们说我愿意加入这个教会，当弟兄姐妹站起来表示欢迎他的时候呢，我们是在说现在我属于这个大家庭，我们大家都是弟兄姐妹啊。那么做了弟兄姐妹，那又有什么的后果呢？啊，这个后果就是，就好像一个男人呢，当他为了这个女朋友的这个缘故，他愿意娶她，结果呢，他不止娶了她，对吗？他娶了他的家族啊，这个就是那个后果。后果就是你接受，你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啊，你接受他这个人，你接受教会弟兄姐妹里面当中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古怪的性情啊，我们觉得自己不怪，别人很怪的，你不相信呢？如果在好像我们在预备茶水的时候呢，你们在一起洗杯，在一起预备茶就知道了。哇，为什么那个姐妹整天冲麦露冲到那么甜的哈？然后她就想，你呢？为什么洗一个杯要用这么多水？没有办法的。我们每个人生长的环境，把我们塑造成那个摆灯，带进来教会，在一起生活，就是这样。接纳一个人为弟兄姐妹，就是这个意思了。你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你爱弟兄，不是因为你喜欢，而是因为你知道他是属于神的，他是神的儿女。那这边说到那个态度是什么态度呢？要彼此亲热。哎呀，你们什么意思？这种是翻译的问题。很久以前呢，这个和合本100多年前，那个时候亲热，我相信跟今天的亲热的用法一定是不一样啊，不是那种男女关系的亲热。这个亲热的意思呢，其实在主耶稣降生前的时代啊，是描述父母对儿女那种舍己牺牲的那种爱的这种心态啊。亲热完全投入怜惜这个人那种爱叫亲热。我看见一个妈妈在我们家族那一边，每一天呢，推着轮椅，不是推着一个她的有残疾的儿子下楼去啊，下午的时候，早上也有带他下去啊，推着他，每天早上都是这样，让这个孩子有机会在外面吹风啊。当然现在太冷了，我相信他不这么做。不过其他时候呢，早上带着孩子下去。残疾的儿子，成人了已经，那个孩子推着他在那边无微不至的照顾他，经常都看到。这个就是那个亲热，怜惜他，关心他，只因为一个原因啊，因为他是弟兄，你知道吗？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你接纳了他。爱弟兄，彼此亲热，因为他是主家里的人，这是第一个观念呢。当我们这样子去操练的时候呢，看待这个人为弟兄的时候，你就开始查验神善良的旨意。不过你说，哎呀，保罗，你讲的容易嘞，你这样写一句话，那么变成我们每个星期都要这么做，谈何容易呢？我接下来保罗就说了，保罗也有教会生活的。所以他也明白那个难处。那他接下来从第10节开始来到第2点，他就 不只是说要看主所爱的人为家人呢，他还说靠主的能力来爱人，靠主的能力来爱人。他说恭敬人要彼此推让啊，这个又来到我们翻译的一个观念哦。这个推让是不是说我们进餐馆啊？有时候华人嘛客气，你先啊，不啦，你先、啊，那个推让的意思呢？当然有那个成分在那边，不过不只是这样，这个意思推让也包括一个尊荣啊，彼此的尊敬，彼此的尊崇啊，这个人怎么去推让，怎么去尊崇一个人呢？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保罗在腓立比书那边就说到了，我们怎么样看别人比自己强呢？要存心谦卑啊，放下我们自己，看别人比自己好。因为在教会生活里面呢，那保罗是很实在的啊，他明白我们不只有古怪的那种性情啊，刚才说的。我们甚至，我在想那个图画是什么呢？我们比较不像人呢，哦，当然我们都是人，我们比较像刺猬啊，你知道刺猬 porcupine 啊，我们大家都有刺的。然后你知道一堆 porcupine 挤在一起的时候啊，哇，刺来刺去啊，很痛的有时候，所以这个就是那个问题了，所以需要谦卑，彼此推让，哦，看别人比自己强。有一些人他讲话呢会刺伤你，哦，然后他因为他讲话缺乏技巧，然后他一句话他讲完了他就走了，你呢在地上捡你的心啊，因为碎了嘛，哦，当你一片一片把你的心捡起来的时候呢，你就心里面想什么呢？你看他就是这样咯，过去两个月每次讲话都是针对我，伤害我，其实不是啦，哦，你一面这样想你就越想越气了，不可以啊。保罗说你要彼此推让，你要尊崇他，你要想，你不要想他的坏处，你要想他的优点。当你在捡你的玻璃心的时候呢，你要想是他这个人哦很爽快，他这个人是很热忱很直接的，虽然他讲话技巧很差，不过你说哇，你这样太难了，哦，你没有被刺过，哦，你就这样讲。不过保罗说，我们要殷勤的爱人呢，而不止我们是彼此推让，殷勤的爱人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哎，这句话很重要，又要再告诉我们，当我们在被别人刺伤，比如了哈，那个例子，我们怎么样继续去推让呢？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哎，这个意思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呢，或者有人翻译在灵里面，在我们的灵里面燃烧着，你明白吗？不是靠你自己，我能够看他怎么好，而是在灵里面呢。我说，主啊，求你圣灵帮助我，继续推动着我，燃烧着我。让我能够有这个热忱呢，因为不然的话很容易冷淡退后。爱弟兄不容易的，因为你跟他的背景很不一样，而且是常常服侍主啊，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哦。当你爱弟兄，怎么去推让他？你不是为他的缘故，你是为主的缘故啊。原来你是在服侍主，你不是在服侍他。当然你在服侍他的过程当中，你最终的对象是主自己，因为这个缘故持续的爱人。就好像刚才讲的那个比方呢，你娶了一个人，或者你嫁给一个人呢，你嫁给了一个男人，你就为那个男人的缘故接纳他的整个家族为你的家人，看为你的家人呢，看为你的家人。需要更多的动力吗？十二节就说了，在指望中要喜乐，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简单的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保罗说你会很辛苦的，要爱弟兄，要推让，也要靠主的能力，主 来的灵来感动你，想到你是为主的缘故而做，而当你觉得很辛苦的时候呢，你要想到你的盼望，指望中想到你的盼望，这个服事的过程呢，有终点的，有永恒的盼望，为着那个盼望你喜乐，为着那个盼望呢，你继续的来为着主的缘故而做。然后呢，在患难当中觉得很难的时候，你要忍耐，而且要时常不停的祷告啊，这样你爱弟兄的这个过程呢，你就有神所赐超然的力量来以善胜恶。你看到那个过程，保罗知道我们教会的生活很多不容易的时候啊，不过他也给我们很丰厚的资源呢、啊，就是主耶稣自己他的能力，想到我们服侍的对象，让我们可以这么做。这个是一个战争来的，弟兄姐妹，爱弟兄是一个战争呢、啊，是一个善跟恶之间的战争，择善弃恶不容易，特别如果是当中做领袖的，哇，你更明白那个难处。我们更需要操练在我们的团契，在弟兄姐妹当中那种像保罗这边所描述的那种爱弟兄的心态啊，因为人际关系包括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稍微有一点这个服事经验呢，在团契团委里面你知道是很杂乱的、啊、很杂乱的。有一位牧师啊，不懂有没有讲过，他的洗衣机坏了不是在本地啊，所以你不用想是谁。那他的洗衣机坏了，然后他就请修理员过来，谁知道那个修理员上门开门一看，诶，这个修理员是另外一位牧师来的，我以前认识的这位牧师啊。那个人讲，怎么搞的，你不牧会变成做洗衣机的修理员啊？那位牧师就是成为修理员的那位牧师的答案是什么？为什么不要做牧师跑去做修理员？他说洗衣机比较容易搞啊，只要按对钮他就听我的话了。在摩擦的时候啊，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操练、啊、你要想他的优点，你不要停留在他的缺点。是啊，他说话没有技巧，可是他诚恳，可是他，你要想他平时他是怎么样对待人，他为什么这么做呢？他可能有他的原因，他为什么做这个决定呢？不容易的。我们在这个征战当中要靠主的力量来帮助我们。那反过来呢，保罗说我们也要注重另外一些人呢。而在16节那个地方，他告诉我们不要，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扶救卑微的人。那保罗在腓立比书，刚才我说他教导这个同心的方法就是通过谦卑，这里再次提到那个同心的观念，可是这里牵涉到的是思想，不要志气高大。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被别人所刺激到了，那另外一些时候呢，其实我们个人自己呢也把自己看得太过重要，志气高大，觉得自己想的是对的，我们就成为那个刺激别人的人了。你不要志气高大，你的解决方法是什么呢？扶救卑微的人或者卑微的事，你把自己的意见放下来，特别去听卑微人的话。为什么要听卑微人的话呢？这个原因是这样的，有一个在管理学里面呢，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则，叫做英文叫做 Pareto's Rule，Pareto's principle， 就是80-20，有没有听过啊？很简单，就是说它的意思简单的是，80% 的人呢说20% 的话，20% 的人呢说80% 的话， 所以很多时候卑微的人呢其实是大多数，我们在任何的组织都一样的，大多数的人呢是很沉默的，大多数的人呢他们是很愿意配合的，可是因此大多数的人呢很多时候他们也有感受的，你知道吗？他们也有想法的，可是我们自己可能变成那个20%的人了。哎呀，我的想法很重要，哇，我什么东西都有看法的，俯就卑微的人来听那个弟兄那个姐妹，他关心他了解他有什么 想法，他有什么感受，哦，慢慢的你自己呢就会把自己的想法放下来了，不要自气高大，俯就卑微的人。所以一方面你被那28%的人所吃到吗？哦，刚才我们学习了靠主的能力来爱他，因为他是你弟兄。反过来呢，你自己要注意那80%的人呢，把自己的意见放下来。这就是家庭的关系，家人的关系。这是第二个方面，靠主的能力来爱人，需要智慧，需要有指望，需要忍耐。不过第三个方面呢，保罗也告诉我们要用我们的资源来爱弟兄啊，用我们的资源。因为爱弟兄不只是在心里面啊，爱在心里啊，不只是这样的。你会发现当我改变我的心态之后呢，我改变我的心态，我看这个人为弟兄，我真的是靠着主的能力去关心他，去爱他的时候，去接纳他的瑕疵的时候，很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实际的需要开始出现了。你跟人分享你会发现是这样，有人在教会里面他看不到任何人的需要，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花时间来真的去关心人，他可能有一个消费者的那个观念，我来教会听到，听完道我就走了。当然这个人他可能是基督徒，可是他没不可能建立这个家庭的关系，他只是一个消费者。不过如果我们看这个是一个家庭，我们花时间心思去爱人关心人的时候，很奇妙的，你突然间看到越来越多的需要，原来那些需要原本就在那边了，不过你现在体会到了，看到吗？查验神的旨意。不过实际的需要保罗这里就谈到了，我们为什么要去针对这个实际的需要呢？因为主耶稣就是这样的，他在天上哦，宝荣华尊贵的宝座上，哎呀他坐在那边很好啊，不是啊，他成为人啊，道成肉身走进我们的世界里面了，他为我们而来了。所以我们说为主而活的时候呢，也是一样，效法耶稣走进弟兄姐妹的世界里面，你就开始看见，哎，其实不少弟兄姐妹有不同的需要呢。主耶稣走进我们的世界，付代价的来服侍我们，对不对？所以我们也是一样的。那保罗就开始在13节那边讲到，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那这个帮补就是看到那个人有需要，而你跟他分担了，帮补的意思不是说哎呀看他差不多够了补一下，不是那个，而是跟他一起分担呢，一种好像团契生活，彼此的分担。我常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在一些的教会不同的这些聚餐呢，大家带食物来的时候，哎，你看到一些弟兄姐妹，他们有余，他们很慷慨，然后他们就预备一些丰盛的、特别丰富的食物来，让大家都有机会尝到。哦，这个是一种团契里面的分担啊，这个就是爱。不只是这样，要款待客人呢，这个客要一味的款待呢，这个好像意思是追着来款待那个人这样子啊 ，pursue hospitality。哦，那个人 你追着去款待他，去接待这个客人，这样的一个事情。那这个接待客人有什么价值吗？我还回想起很多年前呢、啊，我那次预备讲章，我在算那是几年前的事，1993年呢、啊、的时候，我在英国那边去念书的时候，哦，刚刚到的那几个月，那个教会的牧者请我们几个就是像我们这样青年人在那边求学的，到他们的家里面，圣诞节的时候，去他们的家跟他们一起庆祝这个圣诞，是他们款待我们呢、啊，其实是故意的，安排这样的一个聚会。哎，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生平第一次吃火鸡嘞，我还记得嘞，这么1993年的时候，那一幕啊，在那边被牧者款待，跟他们一起享用晚餐的时候，93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一幕。这个价值就是这样，你感受到主里面的那种爱的那个具体的彰显。所以用我们的资源，无论是帮补一些弟兄姐妹实际的需要，或者借着款待他们，我们就用我们的财力精力去服侍他，彰显主的爱。这个就是爱弟兄了，很实际的去爱他。不只是这样啊，付代价也是在时间上。因为这边说以喜乐的人同乐，以哀哭的人同哭啊。主耶稣自己就是这样啊，在门徒的生命里面花时间，对吗？花时间跟他们在一起。我们为主而活也是这样的，在弟兄姐妹的生活当中啊，你要预备心花时间来彼此的关心。什么时候呢？与哀哭的人同哭啊，哀哭的人同哭。记得吗？刚才说弟兄为患难而生，你跟那个人的关系不一定是超好的，可是在他需要的时候，在弟兄姐妹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出现在他们的身边。以前讲过了，这个教会的追思的那个聚会，对吗？追思礼拜弟兄姐妹的那种出席，花时间在那个人哀哭的时候跟他在一起，来表明我们主里面的那种同心和关心。所以弟兄姐妹特别呼吁我们成年人这方面做得很好的，不过青年人呢，我们要加油一点，让我们在有这样的一个需要的时候呢，你不要以为说哎呀那个弟兄姐妹我都不认识他，你不要讲不认识，他是你的弟兄。所以我们在这个组里面大家庭呢，呼吁啊，对，先呼吁啊，不是因为等到有事情了你们要去啊，爱弟兄与哀哭的人同哭。那你预备心吗？能够在那个弟兄追思礼拜伤你的时候，你出现来表示你的支持和关心。不过也不只是到了那个时候啦，其他的时候当姐妹难过的时候，因为你看到另外一个姐妹在一起来鼓励她，开导她，或者我看到有人当知道某一个人需要工作的时候，这个人真的是很热心的花时间来帮他找。在我们难过需要的时候呢，为主的缘故操练这个爱心，这就是走进弟兄的世界里面，成为他很实际的帮助。不过还有一个，以喜乐的人同乐。哎呀，你说这个简单啊，这个简单。不过保罗把它放在哀哭，以哀哭的人同哭之前哦，是不是以喜乐的人同乐真的容易过以哀哭的人同哭呢？想想看，真的比较容易吗？我不觉得。当你看到某一个弟兄他搬进豪宅，你真的为他感到喜乐吗？当然我希望是，我相信也我们某个程度上一定为着他来向主感恩。不过那个感受呢，你自己去考验思想一下。 假设你的孩子成绩棒棒，考到九个 A1，你的那种喜乐对比另外一个姐妹，她的孩子成绩棒棒，考到九个 A1，你的那种喜乐是一样的吗？我想不一定。我说当然了，那个不是我的孩子嘛。不过我们也可以查验我们的心了，我们是不是有一种酸溜溜的感觉呢？哎呀，你看他没有侍奉啊，又说孩子考九个 A1，哇，求主帮助我们呐！以喜乐的人同乐，就是要求我们在这个家庭里面呢，我们真的是为这从心里面为这弟兄姐妹得到神的恩典而感谢神，跟他一起，好像他自己，好像是你自己得到这个东西这样的喜乐。哦，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不容易的，求神帮助我们。不过这个就是操练我们的那个关系，爱弟兄，爱弟兄。当我们看见真的是在主里面的一家人，我们的观点就改变，他的成就，他的得着，就是我的成就，我的得着，你就与他一同喜乐。除非你真的需要看见这个是我们之间的关系。最后，那最后一点，第四方面，保罗也注意关于我们的仇敌啊。刚才讲到关于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来看，讲到仇敌，保罗说到要靠主的恩典来爱仇敌啊。14节讲到那个仇敌的问题，为什么穿插在那个爱弟兄的教导当中呢？可能呢、啊。一个原因是恰巧那个一味款待的一味呢，跟那个逼迫其实是同一个字，不要问我原因啦，在原文刚好就是这样，所以保罗可能写完了那个在那个十三节那边写完了一味款待之后，他就忽然间想到，哦，对哦，也有逼迫，他就在14节写到那个逼迫你们的人呢，要给他们祝福。要给他们祝福啊，而不是咒诅啊，只要祝福不可以咒诅。这个就已经看到主，当主给我们那个善呢、啊，我们查验神善良的旨意的时候，你跟世界的那种恶，那个转变，心意更新的转变呢，你就看得出来了，不再像世界的那种做法，对吗？你做初一，我做十五的那个观念。心意更新而变化，改变过来了，而且在十七节那边说，我们是留心做众人看为善的事情，针对我们的思想。好，当我们被逼迫的时候呢，很容易停留在恶的观念啊，苦读啊，你看他怎么整我，怎么针对我。你们如果有弟兄姐妹上班呢、啊，有那个上司不好的，你明白那种很愤愤不平的感觉，你就停留在一种恶的状态，我怎么去报复他，我几时有机会呢去整他一下啊？那个是恶，那个是恶的感觉。那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放下来，要脱离他，就是注重善，注重去做善的事情，把那个心里面的焦点啊，放在我这个时候做什么善的事情，使到我不会再注意那个恶的意念。被人陷害过的时候，我们的想法就是这样，停留在恶。不过福音来了，我们被神的恩典占据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驱除那个恶，那个罪，我们心里面的那种苦毒，被主的那个怜悯和慈爱呢所感动所改变，直到我们可以想主的心意，在这个时候要我怎么做才是讨主喜悦呢？要做什么众人以为善以为美的事情？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常常要呼吁，我们基督徒行善呢，不可以落在别人后面呢， 不可以落在非信徒之后。在其实初期教会当基督徒被逼迫的时候主后100多年教会开始被逼迫，你就看到很多的教父，好像尤斯都这个尤斯丁啊，他就说到基督徒是奉公守法的，也是维护法律的人，因为当时有人诬告基督徒是不守法律的，他说不是的，我们奉公守法，我们甚至交税的啊，我们交税啊，是啊，基督徒要交税啊，不要逃税对吗？而且他还说，这个教父说，我们虽说我们反对这个凯撒，我们还为君王代祷，我们还为君王代祷。今天也是一样的，其实跟这个国内的教会啊的一些牧者传道人分享的时候呢，那也就提到这样的一个见证呢、那个有一个政府官员一个人问他们说，哎，你们的这个聚会怎么一回事啊？他就说我们的聚会啊，没有啊，我们主日是聚会啊，我们在周间我们也有提供社区的服务的，你不知道吗？那个孤儿院呢、是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办的。哦，是吗？真的是这么一回事哦。OK， 那很好，那很好，那么你们继续聚会了、那这个就是我们在今天我们的教会，我们也需要注意了。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也是向主感恩了，我们教会也真的是有这么的一个机会了。这种社怀的工作，对吗？不只是让这个智障人士促进福利促进会呢，在我们教会使用这个场地。那我们去年底圣诞节的时候，也有机会跟他们参与来表示主里的爱心。不过这个就是一个向世界的一个见证。那不过不只是留心去做众人以为美的事啊，怎么样去胜过那个恶呢？当我们心里面有那个恶念的时候，保罗进一步18节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人和睦啊，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若是能行，保罗不是说你一定要与众人和睦，因为有时候那个人故意找你麻烦的时候，你要跟他和睦是不可能的，你只能忍耐啊。不过保罗说若是能行啊，在你能力的范围做得到的时候呢，你不要去找人的麻烦啊，你要去跟人和睦和好，这个是我们需要寻求的智慧。我们不能改变那个人，可是神能改变他，我们只能改变我们对他的态度。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人和睦。为什么要改变呢？怎么样去改变这样的一个心态，来跟这些故意抵挡我们的人来跟他们和睦呢？保罗讲了，因为深渊在我必报应啊，我不报应神去报应，深渊在神，神会报应。被神所得着的人相信神自己会伸张公义的。有一个在很多年前呢，在这个伊朗的美国大使馆呢，曾经被伊朗人所挟持过，那个是非法的，你知道吗？就是在外国的那个大使馆呢，其实那个当地的政府是不能够进去的，不过他们就非法的挟持了那边的大使馆的人员呢。后来被挟持为这个人质后，其中的一个美国人被释放了之后，有人就问他，这样的一个过分的这种举动啊，你认为我们美国政府应该有什么反击的这个计划吗？去对付这些伊朗人。那个人质被释放了之后，他说，我觉得我们不用采取什么行动啊，就让那个为我们伸冤的主来采取行动。他相信神会为他们伸冤，所以他就能够与人和睦，不是要追讨，而是相信神会报应。那第三个步骤呢？第一个步骤是不要停留在恶的意念，做那些善的事。第二个步骤呢，是在我能力范围里面跟人和睦。第三个步骤怎么对付仇敌呢？20节，以善胜恶。不只是忍耐，不只是跟人和睦，还进一步 反手为攻呢，来以善对待别人的恶，主动的向人行善。因为保罗说了，这样做是把炭火堆在别人的头上，羞辱他吗？不是，是给他一个反省的机会啊。就好像刚才我们读的起因经文呢，哦，你记得刚才读的起因经文，那个亚兰军对吗？他们要攻击，要把以利沙抓去了，结果呢，以利沙祷告了，这些亚兰军眼目昏迷了，把他们带进撒玛利亚城。哇，这个机会来了，把他们宰了全部。不是，当时那个以色列王就问以利沙，我们把他们宰了。以利沙说不可以，要给他们吃的喝的。结果呢，他们吃完喝完之后，这些亚兰军，圣经说从此不再犯境了，他们就走了。因为相信神会伸冤，所以这么做是相信神会看顾属于他的人，按照他的时间伸张公义。我有分享过，有一位姐妹也真的是学习了这个功课的。当她被老板欺负，向牧者请教怎么对付这个老板了，我想我就不要跟他吵，我辞工可以吗？离开这个地方。那个牧者说，你要换工作肯定是可以，不过你要想你这样子，你的心里面对这个老板的敌意有没有办法正确按照圣经的原则来解决掉呢？还是你是在逃避你跟那个老板的关系而已？是啊，那我应该怎么做呢？牧者说你要以善胜恶。哇，这个老板这么可恶，怎么以善胜恶呢？牧者说你想想看吧，做一些什么事情是他没有意料到的，来表明你的善你的爱。这个姐妹想了很久，那个牧者就跟他建议说，比如说啦，他等他生日的时候你烘个蛋糕给他吃。那个姐妹说啊，烘蛋糕，他是很会烘蛋糕的，不过烘给这个老板吃。后来他想了一想，圣灵感动他说好，不过我不要等他生日才烘，我这个周末就烘给他。 OK， 很好。然后就果然烘了这个蛋糕，周一好像是，就趁老板还没到办公室，把蛋糕放在老板的桌子上。老板怒气冲冲的进到办公室，本来要骂人的，开启那个办公室，看到个蛋糕在那边就走出来，谁给我的？那个姐妹就说是我了。他就那个老板愣了一下，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因为也不是他生日，所以他就说谢谢你啊。之后接下来你觉得这个老板就变好了吗？暂时变好而已。那又怎么样呢？那个姐妹是不是又要换，又要惨了，惨了，我又要换工作了，我又被欺负？不是啊，那个姐妹说那个老板的态度过后了，基本上跟以前差不多一样，不过不同的是，我现在看他已经不再像我以前看他了，已经以善胜恶了。我可以怜悯这个老板，他是很可怜的一个人，他其实很孤单很寂寞的一个人，他是需要人去关心去爱他的一个人。以善胜恶，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看见在弟兄姐妹当中啊，首先我们是家人，你没得选的，这个人是先信堂的会友，他是你的弟兄姐妹，看待他为家人，因此我爱他，按照这边所说的，我就查验神的善，通过生活教会生活查验。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靠主的能力来爱这个人，主给我们丰富的资源呢，他圣灵帮助我们，他让我们有指望，他给我们有忍耐，他叫我们继续祷告来爱这个原本跟我很不一样的人。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用我们的资源来爱，因为当你真的去关心这个人呢，你就看见他的需要，而看见他的需要，主给我们的资源很多的，我们的精力，我们的财力，我们的时间， 不过你看他为你的家人呢、啊？对于我们的仇敌呢，那保罗的教导也告诉我们，我们对我们的仇敌，我们是靠着主的恩典来爱他们。靠着主的恩典的意思就是我们了解我们对他们是选择善，不要停留在恶的意念，而是专注意我在这个时候可以做什么善的事，不要停留在我怎么可以跟他对峙，而是想我怎么可以跟他和睦，尽在我的能力范围里面，最后呢我还可以积极主动的以善来胜恶。这样你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就查验这个神的善良的旨意，因为你已经选择分辨了善跟恶，你选择做那个善的事情。所以那个基督徒的生活好像我刚才在开始讲的，好像那个化学的实验呢、啊。如果我们只听了那个是一个道理，不过如果我们去在生活当中操练这个爱心，保罗所讲的这个爱心，爱人不可虚假的这个爱心，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就看到诶，真的神的这个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是真实有能力有力量的。那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的话呢，当中有朋友们，我要你来思想，你看这个福音圣经告诉我们的这种生活方式跟我们原本人性里面的那个意识多么不一样，多么不一样。因为我们原本的意识是选择恶，他对我不好我也对他不好，可是我们怎么能够改过来选择那个善呢？答案就是十二章第二节，心意更新而变化，神改变了我们，我们才能够靠着耶稣在生活当中选择以主的爱选择善的事。那你没有这个能力的，靠着你自己。保罗也说我们几乎也没有这个能力的，靠着我们自己也没有，靠着神的能力圣灵的帮助我们才能够做到。所以你来认识耶稣，也让耶稣成为你生命的力量和帮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感恩，主啊，因为你告诉我们不只是怎么样得救，也在我们蒙恩得救之后我们怎么样生活。主，你帮助你的儿女，让我们体会你的心意，爱人不可虚假。主，让我们通过我们在教会里面的生活以及对待仇敌的态度，让我们查验神善良的旨意。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